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十一课，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讲有关于我们这个教牧的特别的属灵的操练，对我们的侍奉，特别是对我们的讲道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要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我要先念给大家听，以后呢我就把这段的经文根据我所明白的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这个是在这个马太第九章三十五节开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是做差船的，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假如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我们必须要有怜悯的心肠。怜悯在我们侍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要从这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思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就是操练我们这个怜悯的生命。那在这段的经文啊，我想我把它重读一遍，读的时候我们请大家留意我是怎么样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困苦流离呢，就是讲到他们被欺负，而且他们是毫无帮助。请大家特别注意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流离时尚的人，耶稣把他们看作是羊，但是是没有牧人的羊。所以他对门徒说，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困苦流离的人，我用这句话来代替要受的庄稼多。其实在这里要受的庄稼，就是说在世界上有很多困苦流离的人，但是缺乏怜悯心肠的工人很少，做工的人少。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讲到像耶稣基督有怜悯心肠的工人很少，所以我们要求那一位有怜悯心肠去看顾困苦流离的主，打发有怜悯心肠的工人去牧养，去看顾那些流离时尚的人。这段的经文呢，应当是这样念，才念出这段经文原来的意思。那假如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怜悯的心肠在这个侍奉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很盼望我们大家不要否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因为侍奉的对象是人，所以呢，我们的侍奉就是个怜悯的侍奉。我们侍奉的对象是那些困苦流离或是需要牧养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用怜悯的心肠来去做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牧养的工作。那我们大家在想，为什么怜悯的心肠是需要操练呢？怜悯的心肠是不是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有的呢？有一些人生下来比较多，有一些人生下来比较少，是不是这样呢？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会有借口，主啊，我生下来就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呢，你不要我去做那些怜悯人的工作，这个我是做不来的，我虽然是奉献做传道， 但是我生下来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呢，这个工作呢，我是做不来的。我只会讲道，我就拼命讲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不是带这个怜悯的心来讲道，那你的道要怎么样讲？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我是非常的相信，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有圣经在这里所记载的怜悯的心的。怜悯的心是我们属灵操练的结果。那在这里我请大家特别注意，怜悯和同情呢是两回事情。同情有些人生下来是有的，而且是可能有些多有些少。现在是为了使大家明白这个同情和怜悯有什么不同，我就用圣经一个的比方来跟大家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那大家晓得耶稣在那一天是从早到晚都向那5000个人讲道，后来天快晚，但是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去以前，门徒体会到坐在那里听到的那些人已经坐了好久，他们一定有赌服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现在你要快一点结束你的讲道，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你就可以打发他们到邻近的村庄里面去，让他们去买他们要吃的东西。换一句话来说，门徒能够体会到这些听到的人的需要，所以他鼓励耶稣快一点结束这个的聚会，让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里面去来买东西吃。那各位同工，这个是同情，能够体会别人的需要，这个是同情。但是我们请大家注意耶稣怎么样来去反映门徒的要求。耶稣对门徒说，不能，你不能够差他们去买东西吃，现在我要你们给他们吃。你不能够差一般赌恶的人去买东西吃，现在他们有这个需要，我是要你们给他们东西吃。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怜悯。我不晓得你懂得不懂得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懂得的话，请你继续的听下去，你就会明白我刚才所用这个的比方是怎么样一回的事情。那假如怜悯不是生下来就有的，那我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来去操练。那刚才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独处的生活先讲，现在才讲这个怜悯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怜悯也就是独处生活的一个产品，怜悯是独处生活所结的其中的一个的果子。那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每一次我们在做独处生活的时候，最后呢，我们会经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不断的在我的软弱上，在我的需要上，他向我施行怜悯。我经历上帝的怜悯，我才能够有生命改变的可能。我经历上帝的怜悯，我才能够使我在生活上得到胜利。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不断透过独处的生活来接受上帝的怜悯的话，我们怜悯的心就越来越强，这个就是非常重要操练的一个的结果。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会这样对自己说，连我一个这样可怜的人，不值得爱的人，上帝的怜恤都在我的身上。换句话来说，我们不断受到上帝的怜悯，那我们怜悯别人的心就会自然是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果子。那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当我们最受伤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最大打击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耶稣在我们的身旁，他和我一同度过很多生命的危机，他没有离开我， 他与我同在，他不是单单帮助我，他是与我一同来度过我生命的危机。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怜悯。现在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侍奉的生活上，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做牧师，当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会友当中，可能很多是在生命上有不同困难，我们常常会看到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受伤，是怎么样的来受痛苦。那我们从我们的肉体来看，我们对于参与别人的受苦呢，这个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会告诉我们，不要管他，你参加进去的时候不得了，快点逃跑，这个是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可怜他，现在他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需要，我就给他几块钱，这样我就帮助了他。那弟兄姐妹，这个都不是我们所讲的怜悯。我们所讲的怜悯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一个的肢体，看到我们的会友在他的生命里面碰见有困难、有危机、有受伤的时候，作为一个的牧师，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困难里面去，我们和他一起来度过他最孤单、最受伤的一个的时刻，我们是陪伴他，与他同在，来去度过他这个生命的困难。然后这个就是怜悯。那允许我做一个个人的见证，我年轻做牧师的时候，我是没有经验，我是一个人从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就在一个教会里面来侍奉主。有一次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位14岁的孩子突然之间倒在地上，后来送到医院去，就发现他有癌症，很严重的癌症。后来过了几天他就开刀，很不幸的，他开刀的时候他就离开世界。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男孩，也就是唯一的男孩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会看见他们的夫妇是多么的痛苦。有一天的下午，我要去看他们，要去为他们安排这个安息礼拜。那个时候我是20多岁，完全的没有经验，我一直在找圣经，看看圣经有什么的话语能够安慰这个家庭。但是呢，找来找去我都不能够满意。后来我就靠着祷告，我说，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现在我就求你带领我去看这个家庭，每一步求你带领我怎么样去做。我就到了这个家庭，我进到这个客厅里面去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夫妇两个人是坐在这个沙发里面，他们在那里抱头痛哭，为了他孩子的离开。那个时候我很奇怪，上帝就带领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走到他们夫妇那里，就把他们夫妇稍微的分开，我就坐在他们中间。当我坐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就伸出我的手，让他们能够握住我的手。所以太太握住我一个手，她的丈夫也握住我一个手。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祷告，主啊，我应当讲什么话呢？我想不到我要讲什么话。但是那一对的夫妇呢，一直在哭，一直在哭。那结果呢，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那我也哭了。所以三个人在那里都在哭，我都忘记了，哭了一段蛮长的时间。后来慢慢慢慢就停下来。那我就邀请这个夫妇和我一同做一个祷告。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安静地等候主，主啊，你要带领我怎么样祷告，主就带领我祷告。以下是我的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现在不明白在你永恒的计划当中为什么会把我们这个孩子这么年轻就接去，我们不明白，你晓得我们的伤痛，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同来祈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来去度过这个生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就是很短的祷告，以后我就为他安排了安息礼拜，就把这个孩子下葬。过了几天我再回去看这个家庭，他们说 他说牧师，你上次来看我们的时候，你走了以后，我们的心里面得到无限的安慰。我说是吗？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我做了什么。他说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好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这样祷告？我说我怎么样祷告我都忘记了。他说你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不明白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你为什么把我们的孩子接去。牧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实在是痛苦吗？我说我实在是痛苦。那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你会说把我们的孩子接去，你要把那个孩子当作是你的孩子吗？我以为只是我们的孩子。我说在那个时候我只想到一件事情，他好像我的孩子一样。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弟兄姐妹，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是多么的奇妙。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什么是怜悯，我也没有怜悯的操练，但是在那个非常的时刻，上帝就带领我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进到这对夫妇的最大的痛苦里面去，跟他们认同，和他们一起来度过他们生命最困难的时刻。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晓得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去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跟他们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度过他们生命的困难。后来在我追求里面，我发现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怜悯的操练，所以我就开始操练这个的怜悯，透过这个独处的生活不断得到上帝的怜悯，以后对别人怜悯的心就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怜悯是属灵操练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上帝的人，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倾向，倾向我们去做，我们去活动，我们去忙，我们去预备这样，预备那样，预备讲道，预备主义学，我们要用我们的技巧来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不晓得最需要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进到一些有痛苦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和他们一起来度过他们最困难的时刻。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这个对我们讲道有关系吗？当然很有关系。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的心来去讲道？假如我们的讲道不是出于怜悯，在讲道里面我们不是为了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心来敞开，来告诉他们上帝要我们告诉他们的，那我们的讲道很难可以使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因为我们的对象是弟兄姐妹，是人，所以他们需要感受到我们是特别的爱，特别的去怜悯他们。假如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工作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那弟兄姐妹，还有一方面我要跟大家来去讲的，假如我们需要去帮助弟兄姐妹，用怜悯的心来去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还要一个功课，我们要不断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向弟兄姐妹来死。那让我跟大家解释这方面的真理，我们要向弟兄姐妹来死，这个是我们侍奉弟兄姐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关键。向弟兄姐妹死是什么意思？第一，就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去衡量他们的生命。第二，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们。那这个是蛮困难的了，非常困难做的。有的时候跟我们传道是有抵触的，假如我们不用这个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去衡量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离开他们不正确的价值观？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放弃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去衡量弟兄姐妹的价值观。换一句话来说，假如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还达不到圣经价值观的要求， 或是我们价值观的要求，我们不要去判断他，不要去论断他，不要去审判他，我们需要怜惜他们，这个就是我的意思。那弟兄姐妹，论断和怜悯永远是不能够共存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论断是产生距离，论断是产生距离，对吧？想一想，很对的。你每次论断人的时候，就是产生距离。但是这个怜悯呢，是缩短距离，是刚刚相反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做传道，虽然我们可能价值观非常正确，可能我们的价值观是从圣经来的，但是呢，假如弟兄姐妹达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看他们？然后这个是很重要。既然我们审判他、论断他、评估他，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在牧养的工作上，我们就产生很多的距离。但是我们体会他们，我们同情他们，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缩短这个距离。这个是牧养和讲道里面不能够缺少的。我不能够多讲，你会发现到有多少传道人的讲道是创造距离的，有多少的传道人他用一个判断、用一个论断来讲道的时候，这样弟兄姐妹就越来越感觉到他不能够听这些的道，那这个就是把这个距离拉长。但是假如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来讲道的时候，爱护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距离是缩短。我们在结束这个操练的时候，我愿意给一两个圣经的比方来去给大家想一想，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去做。圣经记载有一个妇人，他是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那些去抓这个妇人的人，他们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对耶稣说，允许我形容一点点了，我们晓得这个妇人呢一直来都是犯奸淫，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没有把柄抓住他，现在呢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当他在犯奸淫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抓住他，现在我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我现在我们要祈求你按照摩西的规矩把他处死。那你看这个是代表多少基督徒的态度，但是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耶稣蹲下来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非常怜悯这个犯罪的妇人，他要拯救他，他要释放他，但是他也不能够犯这个摩西的律法。正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祈求上帝给他有合适的话。后来他站起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们可以捡起第一块的石头来打他。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一个都离开这个妇人。后来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他们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你不要犯罪，你平安的回家。弟兄姐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实在看见耶稣有没有用他这个价值观来去衡量这个妇人呢？耶稣有没有用他的价值观来评估这个妇人呢？耶稣有没有用他的价值观来去论断，来去审判这个妇人呢？没有，这些扎他的人有，但是耶稣没有。所以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耶稣的榜样。假如耶稣是用他的个标准来衡量这个妇人的生活的时候，这个妇人是应当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怜惜这个妇人，他要赦免他的罪，他要把他从这个罪里面拯救出来，他要他享受赦罪的平安，所以他没有用他的标准来去衡量这个妇人的行为。所以当那些人离开的时候，我再讲一遍，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不要再犯罪，他们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不要再犯罪，这样这个妇人就得到了耶稣的拯救。这个是多么美丽的故事。那 各位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我实在要给大家几段的经文来去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去怜恤那些人。马可第五章，那个被鬼附的，你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去怜恤他，你把它看一遍，按照我所讲的属灵的操练来去看。第二，我要请大家注意耶稣怎么样来去关心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在井旁打水的约翰第四章，他是一个在城里面不受欢迎的，但是你看耶稣怎么样来去对他。还有是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是那个犯这个血漏病的妇人，你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你看见耶稣怎么样来去怜悯他，不单让他摸他的衣服，他十二年看医生看不好，他摸耶稣的衣服，他的血就停了，但是耶稣还没有放过他，耶稣还是告诉他，谁摸我的衣裳，耶稣要把他从众人当中提出来，主要的原因，耶稣要告诉众人，以后这个妇人是干净的。那我们要看那些的经文，来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谢谢大家。